欢迎收听粤语新闻。白宫9号晚间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当日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通话，这个是拜登担任总统后两人第二次通话。白宫声明表示，两人在电话中进行了广泛的战略讨论，既谈论了双方利益相交的话题，亦触及了美中利益、价值观及观点存在分歧的领域，并同意公开且坦诚地处理这两类问题。白宫声明说，正如拜登总统所说，这个是美国持续负责任的管控美中竞争的一部分。拜登强调，美国在全球及印太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持久利益。通话双方认为，两国在竞争的同时应确保不会陷入冲突。这个是在中美关系正处于数十年来最低点的当下，拜登与习近平自2月11号中国新年后的首次通话。拜登9月9号签署一项行政令，要求所有联邦政府行政部门的员工和联邦承包商强制接种疫苗。拜登政府表示，要求所有联邦雇员在75日内必须全部接种新冠疫苗，若果没有，除非获得豁免，否则他们的就业合同可能会被终止。拜登随后宣布，他将指示劳工部制定一项规则，规定拥有超过100名员工的公司必须强制接种疫苗或每周进行测试。此举将影响8000多万名私营企业的员工。直至周四晚间，已有19名美国州长和两州的总检察长发表声明，反对拜登政府刚颁布的强制疫苗接种令，或准备诉诸法律行动。外界预计，拜登的疫苗强制令将影响1亿美国公民，其中涉及8000万私营部门员工。拜登表示，如果这些州长不愿意帮助我们战胜大流行病，我将利用我作为总统的权利让他们离开。日本陆上自卫队9号发表声明表示，将在9月15号至11月下旬举行约10万名自卫队员参与的大规模实弹演习。如此大规模是自1993年冷战结束后首次，为防备中共日益增长的海上扩张。演习目的将提高行动效率和威慑及反应能力，并加强西南地区的防御能力。据南日本新闻报道，为了这次演习，中部地区部队第14旅的约3100人和800台车辆，将计划在9月下旬部署到茂岛训练场、福山训练场、国分等驻地。陆上参谋部仲表示，来自北海道和东北的师团亦将通过陆地和海洋进行机动部署训练，届时将有大约20000台车辆、120架航空机参加。有日本媒体指出，这次演习是为尖阁诸岛等日本南方岛聚局势出现变化时做准备。据美联社周五发布的民意调查，美国人对他们的权利和自由状况的态度较10年前有很大不同。调查显示，现在有 45% 的美国人表示，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在捍卫言论自由方面做得很好，而 32% 的人表示做得很差。23% 的人不表态。在这个之前的2011年，有 71% 的美国人认为政府捍卫了言论自由。在2015年，这一百分比降至 59%， 有 44% 的认为政府在保护新闻自由方面做得很好，而 26% 的人认为政府做得不好。在2011年和2015年，大约 60% 的人表示政府做得很好。美联社的统计显示，4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政府在保护投票权方面做得很好，而37%的人表示做得很差。相比之下，84%的受访者表示2011年对政府有信心，70%的受访者在2015年表示有信心。美国劳工部周五报告称，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达到 8.3% 的涨幅，高于经济学家预期的 8.2%。 投资顾问公司 Contingent Micro Advisors 在周五的报告中说，自大流行以来，供应链从未好像现在这样，至少在6个月内可能不会正常化。核心生产者价格相对7月份上涨 0.6%， 较上年同期上涨 6.7%。 食品批发价格继7月份下跌后，上个月上涨 2.9%。过去一年，食品行业批发价格上涨了 12.7%， 其中牛肉上涨了 59.2%。 起酥油和食用油上涨了 43.5%， 能源价格较7月份上涨 0.4%， 较去年上涨 32.3%。 受德尔塔大流行影响，美国人8月在商店购物或外出就餐活动再度减少，导致当月零售销售下降。上个月雇主仅增加了235,000个工作岗位，仅为经济学家预期的三分之一，而且较6月和7月大幅下降，当时每个月增加约100万个工作岗位。拜登总统在最新行政令指示，从9月10号开始，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对拒绝在机场和某些公共交通工具上戴口罩的旅客进行加倍罚款，最多可能高达$3,000。新的罚款规则将在本周五生效，初犯者会被罚款$500至$1,000，再次犯规者将罚款$1,000至$3,000，两岁以下儿童和有某些残疾者除外。拜登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你违反规则，就要准备好付出代价。他还谴责那些对规则愤怒的乘客是错误的和丑陋的。周五，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RNC 宣布，他计划就强制接种新冠疫苗和测试的命令起诉拜登政府。RNC 主席麦克丹尼尔在推特上说，拜登告知美国人他不会强制要求接种新冠疫苗，他散谎了，而当他的法令生效时， RNC 将起诉政府以保护美国人和他们的自由。麦克丹尼尔说，该法令是违反了宪法的授权。他说，很多小企业和工人没有钱或法律资源来对抗拜登的违宪行为和专制法令，但当他的法令生效时， RNC 将起诉拜登政府以保护美国人和他们的自由。路透社近日报道，汇丰将出售或关闭在美国的约150家商业银行分行，退出大多数针对个人和小型企业客户的零售银行业务，在美国只保留少量的实体业务。纽约唐人街汇丰银行门外收到通知的汇丰客户排长龙，将保险箱内的东西搬出来。Citizens Bank 已经同意收购汇丰银行在美国东岸的银行业务，包括80家分行，而国泰万通金控旗下的国泰银行已经同意收购其西岸业务，包括10家分行。汇丰银行2020年12月冻结流亡海外的香港立法会民主派前议员许智峰账户，当时亿万富翁海尔巴斯推文痛批汇丰银行听命于中共，呼吁美国对汇丰银行全面制裁。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亦曾点名汇丰银行，并未关闭被美国制裁的11名中港官员的银行账户。美国私募股权集团黑石取消了以$30亿收购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苏豪中国的计划。在声明中，黑石和苏豪中国表示，他们无法在商定的时间范围内获得北京政府的反垄断机构批准。这个意味着地产大亨潘石屹第二次售卖中国资产的尝试未能如愿。黑石在6月份提出要约，以每股5港元报价，对苏豪中国以估值为260亿港元、合约$33亿的价格收购。但是在该消息发布之际，中共政府增加了对科技行业乃至更多产业的监管控制。在8月份，苏豪中国证实，中共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在对交易立案调查。苏豪中国由其董事长潘石屹及执行长张欣在1995年创立，该公司的主要资产包括上海的外滩苏豪和北京的望京苏豪这两栋标志性建筑。近日，福布斯发布了2021年最新的美国最佳大学排名，加州大学帕克利分校 UC Berkeley 登上榜首，成为首个在主流大学榜单中排名第一的公立院校。耶鲁大学和普斯林顿大学分列第二三名。从2017年开始，连续霸榜的哈佛大学则跌落神坛，排名第七。福克斯对今年的排名依据做了重大改革，声称要选出那些能推动美国梦的真正引擎。今年的榜单显示，公立大学以最实惠的价格为最广泛的学生群体提供最优质的教育。除了 UC Berkeley 外，排名前25的高校中还有5所公立院校，包括3所加州大学分校 UCLA、UC San Diego 和 UC Davis。 密歇根大学和佛罗里达大学 而前50名的院校中，共有16所是公立院校，占比 32%。
彭博社引用知情人士消息称，周五拜登的高级经济顾问团队正在召开秘密会，权衡对中共补贴打击及其对美国经济损害进行新调查，以此作为在贸易上向北京施压的一种方式。彭博社说，包括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商务部长吉莱雷蒙多在内的高级官员将讨论川普在2020年1月达成的贸易协议和执行选项，以及对大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的前景。两名知情人士说，白宫正在考虑对中共采取报复行动可能导致的任何附带损害，以及北京的潜在报复如何影响美国工人和农民。当局亦都考虑恢复对某些关税的排除程序。近日，中共游说澳洲议会帮助其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即是 CPTPP。 中共驻堪培拉大使馆在提交被澳洲议会调查的文件入面宣称，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澳洲议会这个调查意在寻求扩大 CPTPP 成员的范围。澳洲等11个国家在2018年签署了 CPTPP， 英国、台湾、泰国以及中共都表示有兴趣加入该协议。就在中共向澳洲议会提交文件的同一周，澳洲财长乔什·弗雷登伯格表示，澳洲必须实现经济多元化，减少对中国这个最大贸易伙伴的依赖，为与中共最新紧张关系做好准备。国卫三报周五报道，辉瑞和生物科技公司本周宣布将很快向全球监管机构申请批准在5岁及以上儿童中使用其新冠疫苗。生物科技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医疗官茨勒姆·图雷克和媒体说，我们将在未来几周内向世界各地的当局提交我们对5到11岁的儿童的研究结果。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前局长、辉瑞公司董事会员斯哥特·哥特利布在8月表示，该疫苗制造商最早在10月提交儿童疫苗审批申请。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在5月批准辉瑞生物技术公司的新冠疫苗在12至15岁的青少年入面紧急使用，并在上个月全面批准该疫苗用于16岁或以上的人群。据纽约时报报道，12岁及以下儿童的疫苗尚未得到 FDA 的批准。纽约州长霍楚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9号宣布，州内开设多个灾难恢复中心，为在艾达飓风中遭受洪灾的纽约民众提供资讯和援助。灾难恢复中心内有来自FEMA 和美国联邦小企业署 FBA 的专家回答民众相关的问题，以及提供房主、租户和企业主有关联邦政府的援助信息。根据白宫声明，拜登总统批准纽约州的重大灾难声明的适用地区包括布朗市、布鲁伦、皇后区、山顿岛和威切斯特郡，为这几个地区提供个人援助。受洪灾影响的纽约市居民可以拨打311或者登录政府网页获得纽约市提供的服务。以上新闻由慧玲编辑，感谢你收听，我是思琪。